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啊、大家晚安，现在已经7点了，那开始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癌症的教育讲座。那非常高兴您又打电话到角声癌症关怀，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服务，包括有癌症的资讯和转介社区的资源，我们同时有网站也提供您很多的 information， 我们也有教育癌症的教育讲座，是为全美华裔癌症患者幸存者和家属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就是这个时间的晚上7点到8点所举办的国语的会议的是的癌症讲座。我们同时有互助会，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那我们这个时候也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顾及到东岸朋友们时间上的方便，所以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就是从3月份开始，我们的电话的这个教育讲座呢，改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6点到7点，这个是我们西岸的时间，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的6点到7点是加州的时间，那方便东岸的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的电话讲座的 topic 的主题是标靶治疗。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林元熙林医师林医师他目前呢，他是史丹佛医学院临床的教授，同时他是肿瘤科医生，是在圣塔克拉拉县的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肿瘤科专科医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标靶治疗，所以林医师您在线上吗？
是的。
好，林医师，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那我们最后有25分钟的时间是给 call in 的朋友们有 Q&A 的时间。好，谢谢您。
好，谢谢 Caroline。各位在电话线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元熙林医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电话线上跟各位见面，虽然我看不到各位的脸，您也看不到我，所以这个有一点这个 tricky， 就是我也不晓得你们的表情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已经过年，刚刚跟各位拜个晚年吧。我相信各位在电话线旁边的朋友们，是either是你们身体上的需要呢，或者是你们对你们的亲爱的人的需要，想要更多的认识。我们高兴在这个地方能够提供各位进一步的了解现在癌症方面的进展。我有一个 outline 给大家，我希望大家手边有个 outline， 有些名词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今天要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要讲到标靶治疗，英文叫做 targeted therapy。 我会讲到说什么是癌症，从开始癌症的基本开始说起，然后讲一点癌症现在治疗的这个趋向，最近的变化，然后再进一步的定义说到底标靶治疗是什么，然后标靶治疗的理想的我们的想象最好的标靶治疗是什么，它的好处是什么，然后讲到一些临床上现在已经在使用的一些药是什么。当然呢，这些所有的药里头，所以我们所谓的 there's no drug without side effects， 这个所有的药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我会在最后提到一些副作用，提到这个以后的变化是将来的方向是怎么样的。我先简短的说到癌症，癌症是什么呢？我想在座的在这个听众们或是在线上的朋友们，他已经听到大家说是谈癌变色。那到底癌症有多少开始有多久？这个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癌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癌症已经开始发生有多少呢？我们说癌症是一个恶性肿瘤，所以癌症不是一个良性肿瘤。 这一点很重要。一开始，对有些人觉得身上肿了一个疤，一个肿瘤，方很担心。但是一般人看到的是良性的，但是癌症是恶性的。我们讲的癌症是恶性的，但是不正常的细胞因为生长快速，影响到而且侵犯到正常的组织器官，然后造成压迫，甚至溃烂、感染等这个副作用，然后导致出血、疼痛。然后在这些呢，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癌症是无法控制的生长，它有不正常的细胞的扩散，然后细胞会转移。所以癌症如果说它不转移的话，其实并不可怕。那可怕的就是它会转移，它不仅增生，而且会转移。那跟良性的很大的不一样，良性就是停在那个地方会长，然后不会长太快，也不会长这个继续长，但癌症就会转移。转移这一点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如果不转移，早期诊断的话，你还可以切除或是电疗把它处理掉。那万一一旦转移的话，就会很棘手。那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看到这个治疗的这个变化呢，从开始手术、放射电疗，到那个化疗从1940年、50年开始，慢慢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有了。我们发现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癌症已经慢慢被控制下来了。癌症的控制下来的原因，最近一些研究的课题发现是癌症已经控制下来。问题癌症的控制之后，我们有进展，但是这个进展呢，会发现有个瓶颈存在。瓶颈存在就需要一个突破，我们还没有，这些药已经把癌症的死亡率已经降低了，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个抗药性，癌细胞会有个抗药性。那我们进一步的再去研究呢，我们发现这个癌症呢，一般来讲是从这个基因的变化。各位可以想象说，一个癌细胞呢，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一个蛋，那蛋里头有个蛋黄。蛋黄外面有个蛋白，蛋白外面有个蛋壳，对。所以癌症我们说的基因变化，其实是蛋黄里头，就是个基因的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蛋黄里头基因的变化，在这个里头，因为基因是整个细胞的这个控制，这个 tower control 的一个 center， 在这个控制的这个中心里头，它出了问题以后，慢慢出现呢。它的出来的表现就不一样，表现不一样，它外面的细胞表面就好像蛋壳那个东西也不一样。那蛋壳不一样，它的行为又开始改变，就好像一个人的心里头的变化，然后慢慢这个行为的改变一样，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在这个变化里头呢，我们也学到一种，在细胞的表面呢，我们也所谓的 receptor 叫做受体。receptor 呢，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吃东西，我们吃饭，然后用嘴巴吃饭的，然后我们吃进去，但是细胞的表面怎么东西怎么进去，细胞表面有一个 receptor， 它一个受体把外面的血液中的一个养分抓进去，这个受体一个 receptor 带进去。我们发现说，这那么多年的研究，不仅是这个基因的变化，在好像个蛋黄中心细胞的变化，那表现出来外面也在变化。在过去那么多年来，我们发现说，那如果我们要打这个癌细胞，怎么去打呢？然后我们有各种不同方法，比如说这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是找这个好细胞跟坏细胞，但是我们还没有说完全能够找到这个好细，找到这个坏细胞，不杀到这个好细胞。但是过去的研究呢，我们发现说，在这个基因的变化里头呢，我们可以在表面上有些特殊的构造呢，我们可以把它分辨出来。就慢慢这个 target therapy 的观念就产出来。所谓这个标靶治疗呢，就是利用癌细胞的某些细胞缺乏的特殊构造，然后锁定这些目标，啊，那个专一的药物来攻击，而且打到阻断，可以阻止这个癌细胞的这个生长。OK， 这个观念就慢慢出来了。那开始在70年左右就开始有认为说，癌细胞的生长呢，它需要血管，那血管就像一个桥梁一样，供应养分，供应氧气。那癌细胞呢，它有这个不正常的血管的增生，所以在70年左右就开始在研究，那血管的癌细胞为什么它会刺激 正常的细胞里头产生，我们发现说有个血管增生素，那细胞会分生出来，然后造成血管增生，这是一个开始。所以慢慢我们也发现说癌细胞的表面呢，我刚刚讲过有受体 receptor 的不一样，那发现这个 receptor 呢可能可以造成一个攻击的一个对象，一个对象 OK。 那更深一点呢，一般这其实这个观念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既然癌细胞的本身是在细胞核，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把细胞的分裂的时候过程就把它断掉的话，就可以阻止细胞的增长。拿个比方来讲，各位开车的话，你进去车，第一个你要把这个车门打开来，打开车门以后，你要把这个引擎发动，你有个钥匙，这个钥匙是很重要的。这个钥匙就好像给你一个钥匙，然后一个插进去。这个钥匙并不是说每一个钥匙都可以开车，每一个车都有个特别的钥匙，但是你这个车就打对了，那个把这个车把它开动，或者可以把它这个清洗。那这个观念，这个 receptor 就是有这样的观念， receptor 就在表细胞的表面一样，然后在外面的 floating 的一个东西，一个蛋白质进入这个 receptor 就可以开始开动这个细胞，然后开始开动细胞的增生。那是不是细胞的表面的 receptor 因为细胞已经变坏了，变成癌细胞了，那我们是把它这个信息把它打断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停止细胞可以增长。哎，结果发现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可以这样做。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提到两个方面的一个临床上在用的，一个叫做 Avastin， 就是血管增生的，这个阻止血管增生的。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标靶治疗是治疗在表面的一个 receptor。我们先提到说，我们的观念呢，很这个理想的标靶、理想的 target 是什么东西呢？有几点，第一个是大多数的癌细胞有呢，可以增生的很多，那这样就可以分辨出。这个癌细胞可以打癌细胞，但是可以减少，甚至最好是正常细胞没有，这是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呢，能够跟癌症的致病的这个机转有关系的。那第三个呢，跟癌症的生存的功能有关系的。那第四个呢，这个标靶呢最好是对正常细胞的非必要或是减少表现，我刚刚提到跟第一点有相关的。那这分子的表现在癌细胞少有变异性或是突变性，那不易由细胞表面脱落或分泌，就是说，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这个癌细胞像个鸡蛋一样，最好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我拿个比方呢，这个希望各位不介意，就是说，像这个皮蛋好了，我们那个皮蛋是一个坏的蛋，黑的 ，OK， 然后那另外一个白的蛋呢是好的蛋。OK， 那其他的黄的蛋，其他都是好蛋，那就是皮蛋。所以你像个蛋里头，如果说只有个皮蛋是一个颜色，你可以看得出来，哦，那是黑色的，你可以一下就知道那是坏的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细胞里头，在身体里头怎么去找呢？我们刚刚讲是用颜色来分别，那最好是用这个表面的这个 receptor 这个受体。OK， 那我们这个分别说，哦，我们进去如果是吃药打进去，或是注射打进去，在身体循环里头呢？我们可以把那个细胞找出来上面有这样的受体，那我们就可以攻击那个地方，那那个受体最好是跟细胞的成长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最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科学家的这样的想法。慢慢呢，我们在细胞培养中发现说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那从细胞的培养到动物里头去，然后到人体的试验，那发现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样能够有选择性，我们可以选择出特别的癌细胞，就打癌细胞就好了。那一般而言，最好是减少，这个副作用，减少这血液的这个毒性，就白血球不会掉下来那么多。一般的传统性的化疗，我们杀的这个癌细胞也会把白血球、红血球都会，会降低。那肝功能各方面的功能呢，最好是不要影响到。OK。这是我们的想法，然后呢，在跟其他的化疗呢不会有副作用，或者提高治疗，如果可以加强的话，那更好，那会适合呢长期使用。如果我们没有把癌细胞完全杀掉呢，至少我们可以把癌细胞把它控制住，就像这个治疗高血压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把高血压完全的治愈， 至少我们可以把血压把它控制住，这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想法。那不适合做化疗的人呢，那可以就用这个标靶治疗来使用，因为它副作用会比较小。然后可以这个引起续发性的癌症比较低，因为传统性的这个治疗用化疗呢，它杀了癌细胞以后呢，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呢，也会造成第二种癌症的可能性，因为传统的化疗是相当毒的。那这种这个 targeted therapy 的 idea 呢，并没有像传统的化疗那么毒。那我们临床上已经有在使用，在过去五年左右的开始，五年十年已经开始用的，比如说淋巴瘤呢，我们有 Rituxan， 然后乳房癌呢有这个 Herceptin， OK， 那肺癌呢有 Erlinta， OK， Tarceva， 那肠癌有那个 Erbitux， OK， 这有些是注射的，有些是吃的。然后在所谓的肠胃肌瘤 GI stroma tumor 呢，我们有 Gleevec， 现在这个 Sutan 也是另外一个药。胰脏癌呢，我们用 Tarceva。那肾脏癌呢 ，Sorafenib 跟 Sutan。那肝癌呢，我们已经用这个 Sorafenib 在治疗了。这些就是FDA 美国药物管理局所已经通过的这些药。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呢，我在下面提到说有，比如说这个 Erbitux， 可以有这个皮疹。这一点就是相当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注射的病人，他们有反应的病人呢，常常他们的脸上会长青春痘。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没有办法到底认识到为什么这些药可以攻击癌细胞呢？但是它也可以同样的影响到我们皮下这个脂肪瘤、脂肪皮脂腺的这个分泌。所以有些病人他打了以后呢，他脸上会长青春痘。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长了青春痘的这些病人呢，他们的反应比较好。所以我们常常会笑这些病人说啊，你更年轻了，已经长青春痘了。但是这是一个好现象。所以看到青春痘，打这个药看到青春痘，一般来讲呢，这个癌细胞也在被控制当中啊。但是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说这个机转到底怎么发生的。然后呢，有些所谓的手脚综合症呢，会有一些脱皮啊，有些人会拉肚子。那 Herceptin 这个药比较特别一点，它这个控制乳房癌，现在可以控制胃癌，但是呢，我们发现说它对这个心脏细胞也会有影响，所以有些时候会造成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就是肺积水的现象，但是这个出现的机会很少。这个好消息是它可以 reversible， 可以修复的。然后肺炎呢会Arisa Tarceva， 这个也是相当少见的。Avastin 这个药呢是阻断血管增生，癌细胞血管增生。就是我们最近这个慢慢知道Avastin 的副作用有高血压，然后有些病例会发现会出血，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如果病人用 Avastin 的话，是在四到六个礼拜开完刀以后，在开完刀四到六个礼拜之内呢，我们建议不要用这个药，因为第一个，它这个伤口的复愈是一个比较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容易造成这个流血的现象，对伤口的影响，然后肿瘤这些比较。这些很简单的跟各位带过，有些这些药呢，这些副作用是什么？我想花一点时间呢，更进一步的跟各位讲，像讲这个 Erbitux， Erbitux 呢，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在这个肠癌方面我们常的用。那 Erbitux 呢，我刚刚讲过，有些时候打针之后呢，会造成发烧、寒战和吐。因为这个药的本身是一个 antibody， OK， 抗体，antibody， 所以打进去以后，有些病人会这样子有反应。在另外来讲呢，在我们对病人来讲会给一些 这个 steroid Benadryl 在打以前来控制住。我刚刚也讲过，有些皮肤的这个副作用会造成这个脱皮啊，各样不方便。那甚至呢，所谓的指甲病变，所以有些病人在指甲方面会有些长个小小的肿块出来。那但是那个不是癌症，那是一个细胞的一个反应。OK， 那 Herceptin 呢？我刚刚也讲过。Herceptin 是用在 breast cancer， 那 breast 有些人会造成心脏衰竭，但是这个好处是好消息是可以恢复的。高血压，冠状动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antibody 打进去呢，就攻击癌细胞以来，会影响到心脏的肌肉的收缩，会造成心脏的一些无力。OK。但是在这些呢，我们都会给病人在先打一些像这个类固醇啊，打一些 Benadryl， 让这个反应，然后来降低反应。我刚刚讲过，癌细胞，讲过癌症的开始，那癌症的变化，那这个 target therapy 的开始。那 target therapy 我们讲的这些副作用之外呢，我们发现说，有几点，就是说单独使用呢，这个效果大部分来讲效果并不是很强，所以我们还是大部分情况我们还是需要跟这个化疗一起使用，在目前变化的这个发展的情况是这样子，除非像这个 Gleevec 在这个CM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这个药就比较特别，就是 Gleevec 这个药呢可以直接的来控制癌细胞的变化。我打另外一个比方来讲好了，比如说你们平常回到家里头去，这个家里头都暗暗的，那你开门以后进去，你是希望在客厅里头，有个电灯把它打开来 ，OK？ 电灯打开来呢，就是你前面的客厅的电灯打开来，可以亮亮看得到。所以这个 Gleevec 这个药呢，它能够控制住就是一个癌细胞的很衰弱的一点呢，它可以把它关掉，刚好那一点。那一般来讲，癌细胞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那只有一些癌症呢，譬如说 CML， 它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基因的变化，特别的找到了，那特别的定点把它关掉了，那可以把它癌细胞可以控制。OK，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形呢、那其他比如说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比如说这个大肠直肠癌好了，我们用 Erbitux 跟那个化疗一起来控制，但是 Erbitux 这个药的本身的效果并没有像 Gleevec 对 CM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的这个那么大的一个效果，是因为大肠癌像其他的肺癌啦，其他的癌细胞来讲，基因的变化是有好几点的变化，不是只有一个变化，不是只有一个定点的变化。OK， 所以我们下面以后的发展是什么？以后发展是会变成说，我们需要有好几个这样的一个控制细胞基因或分子呢，要好几点来慢慢来控制，来给这个病人。才能够控制这个癌细胞，或者说这个分子我们可以打进去或刺进这个分子呢，可以控制血管的增生，那又可以控制癌细胞里面的分生。OK， 所以 multi-targeting OK， 如果像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这样子药呢并不多见。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十几年来讲呢，整个医学界的尤其是癌症的变化来讲呢，已经慢慢在转移到传统的化疗而进入这个 targeted therapy。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说癌症的本身是一个基因的变化。 OK， 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就是癌症的变化就好像这个一个鸡蛋的这个蛋黄里头的问题，那我们要治根而不是治个标。传统的化疗呢，有人认为说就好像拿这个机关枪拿出去扫扫扫扫扫，把坏人也打了，把好人也打了，对，因为他没有定点的去打。那 这个观念呢，就是认为说现在的这个 target therapy 呢，我们能够找到定点，慢慢慢慢找到定点。那最近一些这个科学上的这个进展呢，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有不同的癌细胞，有不同的症呢，我们可以有些比较特殊的病，我们可以做到。既然可以做到的话，我们相信说，就算是太复杂的一些病人，我们可能需要两三个药来同时来攻击，就好像有的是从这个前门进去的，有些从这个侧门进去的，有些从上面进去的，各方面的好像不同的方位来把癌细胞把它控制住。我想我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想各位不晓得 Caroline 或是各位在这个电话旁边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暂时想听听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就接听现场朋友的。Hello， 当您就是我们同工说到您电话最后四码的时候呢，请您按键号星号键，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的同工。
请您按那个星号61，星号61。
星号61键，对，我们就会排队接听您的电话。那我们请 Emery 帮我们报最后四码的电话号码，谢谢。
好，最后四码是0136，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136，请发问。
好，谢谢林医生。我的问题是，我是有那个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这个病啊，有没有那个 target medicine 可以 work 的
？OK， 谢谢您问这个问题。这个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病，当然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幸的。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当慢性的一个病，相当慢性的病。这跟一般的癌细胞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点像这个男性的射护腺癌一样，就长得非常慢。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会容易转移，那从这个Party Gland 从唾腺癌呢，唾腺可以转移到其他身体，那比较常见的是在肺上面。那目前我所知道的呢，并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target， 在这方面。那过去在十几二十年来，有不同的化疗想要去试这个病，但是这个病的问题就是说，它长得很慢，长得慢的呢有好处，有好处就是它可以病人可以活得蛮久的。我治疗好几个病人，他们都活相当久。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长得慢呢，它的细胞的分身比较慢。我们在临床上来化疗或是攻击癌细胞呢，在传统的化疗是希望癌细胞分身的越快呢，我刚刚用的比喻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一旦细胞分裂的时候呢，你的那个细胞核会显露出来，细胞核一显露出来呢，就很容易做成化疗的攻击的对象 ，OK。但是这个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就是因为它细胞分裂的很慢，所以很长期，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它分裂很慢，它细胞核不容易生成打开来，那传统的化疗就打不进去了 ，OK。就好像你打枪一样，你打不进去。但是目前来讲，我所了解的并没有一个很这个直接的一个 target。那我相信呢，以前在临床上有不同的地方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另外一点在这方面就是问题是出现是说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的病人并不是很多 ，OK， 其实是很少。那一般来讲是在头颈部的癌症里头，在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是相当少的。那少的问题就是这个临床的经验就少了 ，OK。所以临床在 clinical trial clinical study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回答您的问题呢，我所晓得的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很 specific target 在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上面。
好，我们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呀，很好，很好，谢谢。
好，谢谢您。
我们下一位排队的是一零一二，一零一二。
Hello， Hello，
你好，请说。
Hello， 林医师。
对，
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那个声带癌的病人，
对，
他说是早期，就没有化疗，做了一个那个放疗，那我担心就是听了你说那个癌细胞会变的，那我就很害怕，会不会有没有什么这样生存的时间短，我就害怕起来。
对，我可以了解的。
哦。
这样子，因为头顶部的癌症呢，一般来讲，在声带癌的这个生存率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您的情形跟刚才那一位讲的 adenosis carcinoma 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的发声，那我们的声音是很微妙的，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发声，你 you know。其他动物也会发生，那我们人会发生，我们讲话。那头颈部的癌症里头，声带的癌症，这个治愈最好是因为比较早发现。那一般人来讲的这个说开始的问题是会hoarse， 就是声音会变沙沙的 ，OK， 慢慢慢慢，然后可以可以看到那个头颈部的癌那个耳鼻喉科，然后开始治疗。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一般来讲的声带上面的癌症的病人呢，他们的诊断都是早期的比较多。
哦，对。
OK。那我们在过去三四十年的经验呢，告诉我们说，如果是相当早期的呢，就像你刚才的处理呢，我相信你是相当早期，很幸运，相当早期的，就你经过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更进一步的、更多的电疗啦，或是化疗来处理，这样。
哦，
我可以了解你的内心的这个忧虑，
我是那个中分化的吧，那个细胞的那个分型啊，病理分型是中分化的那个癌细胞。
对。
那鳞状中性的，是这样分型，那我就怕它会不会有转移的机会啊？
对。然后一般来讲，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所谓可以照所谓的 PET sca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就是所谓的正离子照射。你有照过这个东西吧？
他没有啊，他做的是预防性的治疗，那个什么预防性的放射量，他用预防性的放射量。
对。
只用那个，
对，
那怕不怕？
你只有电疗而已。
对对对对，只有电疗。然后我现在看那个五官科呢，医生就是说，只有跟踪了，没什么治疗的了，只有这样。那我说，我就好像你想，怎么会跟那个癌细胞和平共处，不要让它到处乱窜呢？我就想知道。
我相信就是说你的情况比较幸运，就是你是相当早期的，所以这样子处理的，一般上临床上的建议是这样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唯一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 PET scan。 那 PET scan 是这个正离子造影，正离子造影一般来讲超过8个毫米，8个mm 呢就会显现，但是一般人并不会建议。我相信你的情况呢，就是你很幸运，你很早期，然后你的医生，你的电疗的医生跟你的耳鼻喉科医生认为说，只要能够这样的处理就够了。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每3个月、每半年看你一次吧。
对
对
对对对。
对。
哦。
然后他们会看看。那另外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你不介意，我问你，你有抽烟吗？
不不不，我没有，一直都没抽烟的。
一直都没有抽烟。OK， 然后另外不是说你有没有家人，其他有人有抽烟的吗？
没有，我是第一个。
哦，你是第一个。
还有我现在的白细胞老是很低，只有3200，那怕不怕呢？
那在做电疗以前的白细胞是多少呢？
是3900。
差不多了，就是掉下一点，然后慢慢慢慢会恢复的。
是吗？
我相信会慢慢会恢复的。
哦、
yeah.
那我现在要注意什么呢？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的饮食方面、生活方面，你有那个比较，就是说这样情形没有，因为你不抽烟，对不对？一般来讲，对声带癌的比较可能的人，就是得到的癌的，就是因为抽烟的关系。OK，、
哦、
但是你并不抽烟，
就是啊，好奇怪啊。
也很奇怪，对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对不对？当然了，同样情形，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抽烟抽很久也没有得到癌细胞的，也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不一样，没有，我们身体不一样，所以你既然知道这样的话，你自己再注意，然后这个每3个月到6个月继续去追踪，然后你的耳鼻喉一科医师会看看你的声带，对不对？然后你自己注意一下你自己的饮食跟生活习惯。
哦，对，注意休息哈、哦，我都知道了。但是好像那我跟我的肿瘤科医生也是商量了一下，他就说没不用治疗了，就是哪里发现有肿瘤就哪里做什么手术啦，做什么对症治疗了，这样好像听起来好亏的一样。我就想怎么样防范于未然，只要是这样嘛。
对，但是。因为你是相当早期，所以经常处理完就结束了。因为我们自己在二三十年的研究的发现说，并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可以早期就把它诊断出来。然后怎么样子让你自己的身体能够平衡，那饮食、生活起居平衡，那造成你心理上的这个能够有平衡，这点是比较重要。然后除了这样子以外，另外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不晓得这个您是这个几岁的？
我是现在57岁。
57岁了，哦，OK，那就做其他的乳房的造影啊，这个子宫颈哦，跟大肠、直肠的这个造影呀，这些方面的应该有做了吧？
哦，好，有。都做，每年做一次啊，就大肠镜就是最近做了一次。
对，做一次好了以后，大概5年以后就做就可以了。
啊，对。
对。
啊、那个。
就这样做其他的部分的癌症的预防的。
哦，只能这样了哦。好，谢谢你啊，林医师哈、
嗯。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谢谢。
林医师，请问一下，那个病人对标靶治疗有多大的信心呢？如果你的肿瘤科医生跟你说，只做标靶治疗。病人有信心觉得会被控制住吗？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有没有信心是看我们临床的文献的我们的 study 多少病人的结果是怎么样子。
嗯嗯嗯。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说这个 Gleevec 对这个 CM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是控制的相当好。我相信病人会很愿意去接受的，但是唯一的就是说病人会觉得比较不太习惯，就是一些副作用，我刚刚讲的副作用，譬如说在 Erbitux OK 它是一个 antibody 来控制大肠直肠癌，那病人有些时候一开始看见他脸上开始有长这个青春痘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紧张，对。但是如果我们事先跟病人解释说，如果脸上的这些青春痘长出来的话，这是一个好现象，会让病人的压力会减轻，那病人也很能够经过这样的副作用，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还能够，因为他知道，毕竟这个结果是好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人看起来觉得好像。又变年轻青春痘长出来了，但是他们愿意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一般来讲接受的还不错。那另外一点，就标靶治疗的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有些药是口服性的药 ，OK，那对病人来讲的接受性会比较好一点。病人大部分的人总是希望能够不打针就不打针，能够吃药就吃药，呀，所以一般来讲的接受性还不错。
那通常我们在就是比如说你的癌细胞它的那个有 aggressive 有比较 mild 的，那这个标靶治疗也会根据这个癌细胞是什么样 侵略性比较高或比较低的来决定吗？
对，这因为标靶治疗是治疗在标靶，对不对？所以问题跟传统的这个化疗不一样的地方是，传统的化疗是你细胞分裂的快，它能够杀得更快。OK，那标靶治疗是标靶在定在一的是在细胞的表面，或者是血管的增生。OK， 你有血管增生术，所以在一般来讲，只在着重在有没有这个受体 receptor 在这个细胞上面，如果有的话，就比较可能会这个可以把它控制得住，对，这是一般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并不见得每个都是这样子。比如在讲说，这个 Erbitux 我们在治疗这个大肠直肠癌，它的 target 是在 EGFR， 就是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OK， 是在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在细胞的表面或者它的增生。但是我们发现说，并不是所有增生的它都会有反应，因为细胞的反应来讲呢很复杂，除了你表面的受体的反应呢，还有细胞核的反应。那这个中间呢，从细胞的表面到细胞核呢，就好像这个电话线一样，中间有好几个关在里头。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做得到就是控制住表面上有受体的，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吃这个药物呢，小的分子在细胞，从细胞表面再进去到细胞里面，去把这个细胞增生的这个基因呢，把它控制住，把它 shut down， 把它停止住，呀、yeah.
嗯。
所以，你刚才问的呀， yeah, 所以说，到底增生的快不快，对这个 target therapy 有没有影响？影响并不是很大。比较重要的是说，它的细胞，它打的是什么？它打的是受体呢，还是说打的细胞这个基因？那个基因的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的本身有没有这样的变化 ？OK， 它才能够打进去。
嗯
，OK， 我刚刚的比喻就好像这个钥匙跟那个开钥匙一样，你有这样的钥匙，有这样的钥匙环，有这样的受体能够进去把它控制得住，才能够把它停得住。
嗯，
好，
好，谢谢林医师。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是，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回那个刚刚1012的那位caller 的一个 information。就是我们去年11月、12月的请了一位刘如峰医师讲了一个怎么样预防癌症复发的讲题，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啊、叫做 cancer.cchc.org 去听那些讲座的录音。好，那我们下一个 caller 呢是最后四码是9077，请发问。
哎，林医师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乳癌第四期的病人、
oh.
那被诊断出是第四期是因为我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然后还有淋巴。那现在医生建议我做就是标靶治疗，就是 Herceptin。
对，
因为在先前我一直不愿意做化疗，那他就给我建议说做这个 Herceptin。但是呢，我的保险公司，
你刚刚讲说你先前不愿意做化疗是什么意思？你说你
就是我
你被诊断，
医生建议我做化疗，我不愿意。
你一直都没有做化疗？
没有、
oh, okay.
我一直没有。
那你从诊断到现在有多久了？
这次是我第二次发作，我第一次、
oh.
乳癌发作是2008年的9月。
Okay.
那一次呢，我是做了手术，把左边的乳房全部割除。
OK。
那去年的8月，
割除以后、
就是、
你有做化疗吗？
没有，我就不愿意做化疗。
哦，你不愿意做化疗、
就是？对，是我自己不愿意。
那你有没有你的那个细胞有没有那个荷尔蒙的分泌？你有没有吃 tamoxifen 呢？或者是
tamoxifen 是我这次第二次，就是又复发以后。我问医生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说先暂时不要动手术也不要做化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就给我吃 tamoxifen。 那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差不多五个多月。
对。
那但是呢，我二月初在看医生的时候，他说，虽然情况没有恶化，但是也没有改进太多，因为我这个就是锁骨上面的淋巴的肿瘤还在。所以他给我继续做 Herceptin， 就是这个静脉注射的标靶治疗。
对。
那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 Herceptin 有一些副作用哈，我在你的给我们的讲义上也看到了，但是我现在想要问的就是，因为我的保险公司最近给我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医生所 request 的这个 Herceptin 他们就是拒绝了。没有 proof， 就是没有被通过。那他的原因是这样子的，他说 the reviewer concluded that Herceptin is investigational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which is not strongly positive for a marker called HER2.
对，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你这个。你知不知道你的病理报告的那个 HER2 的 receptor 是几个 plus？
三个 plus。
这样不对啊，那应该是可以啊。
我看这两个还是三个，你等我一下啊，我记得。
所以这个女士刚刚讲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就好像一个钥匙跟这个锁一样，那你必须要有这个 receptor 呢，有很 strong 的表现呢，你才会有效。那如果是没有很 strong 的表现呢，就好像你钥匙这个开都开不进去，你没有一个洞，这必须要有这个配合。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心里是很讶异，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这样的回复了，因为我起先以为医生 request 那个保险公司就一定会通过，结果竟然没有，所以我就想要请教说。您觉得他这个合不合理呢？
这位小姐，这个保险的事情恐怕今天林医师没有办法回答您。那我们呢，角生也请过，就是关于保险方面的，那我们可以请角生的同工找一找资料。那可不可以请您再打电话到角生办公室？我们的意见。
好，谢谢您，抱歉，
不好意思，谢谢。
我可以讲两点，
谢谢。
就是说，第一个，你必须要回去看看你的病理报告到底写什么。
我看到了，这个他写 positive 啊 ，estrogen receptor， estrogen receptor positive 啊 ，three plus， 那不是 HER2，
对，
result 零到 negative，
零到 negative 啊，
对，
那表示上面。
result 零到 active 是这样子吗？negative 这个 three positive strongly， 它这是说明，那我是零到 negative， 那
表
示没有，
表示没有，那就表示就不会反应了。
那所以 HER2 的确是对我不合适，是不是？
对，表示说你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那个钥匙拿的话，你没有钥匙插不进去啊，对不对？
哦。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跟你的医生谈看，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如果是 negative 的话，他就没有必要用这个药了。
是这个原因，是这个原因。好，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病理报告，所以你最好跟你的医师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谢谢您，好，祝您都平安，谢谢。
OK。林医师，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哈。
对。
有没有什么样的病人不适合于使用 target therapy？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癌症已经转移了，
对，
那是不是有可能使用 target therapy 呢
？OK， 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使是癌症转移呢，也可以用。就像乳房癌来讲呢，这个 HER2， 刚刚我们讲过这个 HER2 receptor， 就说 even 是到转移到肺或是转移到脑部呢，可以用。但是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有些药并没有办法进入所谓的 blood-brain barrier， 进入到脑里头去。OK， 所以 Herceptin 这个药并没有办法进入到脑，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的药呢，可以进入到脑，所以 targeted therapy 是可以用的，即使是转移。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用对药，因为在 Herceptin 来打的话，并没有办法进入到脑部去。OK。然后什么样的情形不适合用呢？一般来讲并没有说不适合用的，有唯一不适合用的就像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女士讲的，她如果癌细胞并没有显现出这个受体呢，那你用的药就不会 work， OK， 在那种情形是不适合的。那另外就说譬如说我们现在我刚刚讲过 Erbitux 是治疗大肠直肠癌可以用，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有受体在细胞表面，但是在下面里头有个所谓的 KRAS， KRAS 是一个 oncogen，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打电话一样，打电话你打到你家里头去，然后你的电话你这个一般的那个 landline 里头有个 box， 对不对？那个 box 在电话有电话线来接进去，那 KRAS 就好像你那个家里头那个 landline 那个 box 一样，如果是有 mutation 有变化呢，就好像那个 bug 已经坏掉了，然后那个传的线都传不进去，那药就没有办法用了。OK，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慢慢我们知道说哪一种药哦，什么情况下不能够用。那除了这个外面的受体之外呢，还有细胞本身的这个传导呢，是不是通的 ？OK。就好像你如果说这个开车一样，你就插这个钥匙插进去，有些时候打不开，电瓶没有用啊，其实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OK， 所以一般来讲就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医生会看，然后那个 insurance company 也会看。OK， 比如说again 像那个 colon cancer 来讲，你用 Erbitux， 那我们必须要 KRAS 是没有 mutation， 是一个 wild type， 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这样才有用药，那 insurance company 也会 check 看看说你用这个药，这个病人到底这个 KRAS 是不是正常的。 OK， 我就暂时这样回答你，其他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的听众如果今天听到这个你的讲你所解释的这些内容，还有你刚刚也提到的一些药物，那他们如果是属于某一种的癌症，那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跟医生沟通这些事情呢？
OK， 两方面，一方面呢，一般医生都会 offer 病人这样的 information， OK， 就像说你是什么样的病，你有什么药可以用，然后呢，你这个有什么可以治疗。那另外一方面呢，有几个网站是相当不错的，就像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呢。是 www.cancer.org， 没有，应该是 cancer.org。那 American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是 cancer.gov，gov。OK， 然后可以 check 看看这两个 website 可以提供各位更进一步的消息。你好。
好，谢谢。好，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针对今天我们所讲的你还可以打按星号键61来可以提出问题。那林医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他们也会看，那这个看这个审核的条件是不是跟医生他建议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这个背后的问题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这些药的本身呢是不便宜的，其实是相当贵的药。这些药都要20,000-40,000，这个相当贵的药，所以这个对病人来讲，对保险公司来讲是负担是相当大的。那第二个呢？就这些药的本身，虽然说它的副作用没有像传统的化疗的副作用那么大，但是还是有些副作用，像我刚刚讲说皮肤会起这个像青春痘一样，那有些人会有腹泻，有些人这个手脚会会起这个反应。 所以这些药并不是像you know, everything is not completely safe, okay? 所以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在临床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找慢慢找到底怎么样是最适合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知道说什么样的药，什么样的病，然后这个病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变化，就像刚才讲的那个 Herceptin， 你必须要 HER2 有 overexpress， 要 2 plus 3 plus， 然后这个 Erbitux for colon cancer 要 KRAS 是要正常的 KRAS， OK，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方面是我们医生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我们才会开始用，因为用的第一个效果不好，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效果不好，第二个病人也会受到一些副作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开了以后 insurance company 他也会 review 说你到底这些病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在用，让这控制这个药物才不会有滥用的情形。 OK，
好，谢谢。
好，谢谢林医师。那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我就想问一下，问清楚一点，这标靶治疗是局部性的呢，就是在比如说你是肺癌，就它是局部在肺癌这边治疗，还是说它是全身的治疗？因为您刚刚有说到口服性的药物是用在标靶治疗，那它这个药不是会到全身去这样个跟一般口服化疗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药物进入身体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吃的或是打针的 ，OK， 一旦吃了以后吸收以后，就是在全身，你吃进去的什么东西都是经过肝，然后再到这个肾脏，然后排出去，或者在这个肠里头排出去。然后如果说你注射的话，注进去以后也是要经过肝，然后再到全身里头去，然后全身循环。所以 either 是化疗或者是 target therapy 都是全身性的 ，OK、
嗯。
所以全身性的就算是癌细胞转移到胃转移到肺里头呢，还是会或是转移到肝里头，还是可以控制的。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脑的外面呢是有所谓的 blood brain barrier。那有厚厚的一层血液的循环中有一层这个一层膜在里头，然后有些的这个 chemical 呢，或者说这个 antibody 这个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膜，所以效果就会比较少一点。那一般来讲说吃的或是打的是全身性的。
那对你说对脑比较没有效果，那得脑癌的人怎么办呢？
对。那脑癌的分化，那有人认为说脑癌的人就是因为他的所谓的 blood brain barrier 已经被已经就 interrupt， 已经被已经 interrupt， 所以可以过去。那脑癌的话就是我们并没有用脑癌来治疗，用像 Herceptin 刚刚讲那个 Herceptin， 它这个 antibody does not cross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那脑癌的本身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受体在里头。OK， 所以 doesn't work for brain tumor anyway。OK， 那脑癌的话可以 ，Avastin 已经是 approved，Avastin 是切断血管的增生的那个药呢，可以进去。那 Avastin 是可以 worked， 所以每个药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每个药情形是不太一样，有些药是可以过去，有些药不能够过去，就好像是关卡一样。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要很多要学习的东西。
似乎非常的难，我们下次还是要请林医师来再跟我们讲解多一点。那林医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做个结论，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座好吗？
对，刚 Emery 是要讲什么是不是？
是的，那我想问问看，就是说如果这个像这一类的 target therapy， 它是只能够控制这些癌症吗？还是说它有治愈的可能性呢？或者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它可以延长这个 survival 哈，就是生存期多久呢？
对，好，我就顺便回答这个问题，也顺便做个这个结论。就是过去在二十几年来，我们这个传统的化疗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瓶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癌细胞都杀掉。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的副作用也是不少的副作用，所以慢慢的造成说，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用 分子呢，或者是抗体呢，来控制这些癌细胞。那我们临床上已经开始在用了，开始在用。那大部分的情形是已经是把它控制住，那可以控制多久呢？像 Gleevec 已经有些病人用好几年，五六年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有些人继续在用。然后有些这个最近的像这个 lung cancer 有个新的个药呢，已经马上要出来。那有些人用还可以用相当很长，但是这个问题是癌细胞的本身是一个很多基因的变化，有很多不同的 mutation， 所以这些药控制的我们的理想是希望说，again 把癌症变成糖尿病一样控制得住。那目前有些疾病呢，像 CML 这个病人是可以控制得住，那只是有些少部分的病人，他有更多的这个基因的 mutation 会出来，会造成比较 resistant 的 cell 呢，慢慢发现呢有这样的 cell 出来了。 OK， 就有点像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样。但是呢，我们有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分子生物的变化呢，我们有新的药不断慢慢的出来，所以我们的功力也在继续增加，所以希望我们这个下次有机会再谈的时候，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有更多的药来供给这个我们的癌友们有更多的希望。好，
好，谢谢林医师的结论。那我们非常谢谢林医师今天晚上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同时也预告下个月是4月19号星期二晚上6点到7点加州时间，4月19号星期二晚上6点到7点的加州时间，我们讲的主题是癌症病人的财务管理。
应该是卡罗兰应该是3月22号，对，3月15号。
哦，对不起，3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6点到7点加州时间，那我们讲的是安宁疗护，就是 hospice 和医疗照护事前的指示 advanced directive 的介绍。我们请到的是黄如露，她是注册的护士 registered nurse， 她目前是在 community 的一个 hospice care 做护士。那她会来跟我们讲解安宁疗护和医疗照护事前的指示的介绍。记得下个月是星期二晚上的6点到7点，不要错过这个时间。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打电话到角声，我们的义工非常的乐意为您服务。那今天晚上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谢谢林医师。好，大家各位晚安，我们下礼拜再会，拜拜。
谢谢，谢谢，OK， 谢谢，再见。